为爱，山川为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在忙碌的生活中，为心灵预留片刻的安宁，与主同行。由陆江为你带来的每日读经，让神的爱点亮你的一天。
请问亮光，你的言语一揭开就发出亮光，是与人同大。诗篇119篇130节。约翰福音是使徒约翰晚年的著作，写作时间为主后90年左右。约翰福音和其他三卷父类福音书，也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不同，那三卷福音以介绍耶稣基督的死迹作为开始，但是约翰福音却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及神学的角度来介绍耶稣基督的身份，所以得不像马太、路加一样的记录耶稣的家谱和出生，也没有好像马可福音一样的直接从耶稣基督传道开始记载，而是开宗明义的就说耶稣就是那位从太初，也就是宇宙万物还不存在已经存在的道，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当时教会面对诺斯底主义所主张的灵绝对的上、肉体绝对的我的这种冲击，造成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件事情产生极大的质疑和困惑。当时约翰是教会当中硕果仅存的老师徒，以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种亲眼见证人的身份来见证耶稣基督不仅拥有父神独生子的荣光，而且真正的成为完全的人，并且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受死，因而成就了救赎，目的就是让人得着永恒的生命。耶稣的教训和死迹和他的身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耶稣是人的同时也是神，虽然他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全然的人性，但是他仍然是从太初就已经存在的宇宙的主宰，他创造了宇宙，维系万物，是永恒生命的源头，这个是耶稣呢真正的身份，也是一切真理的基础。根据旧约的启示，特别是箴言书8章的启示，上帝是以道和智慧从事创造天地万物的工作呢。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不敢直接称呼上帝的名字，常常用神的话来取代。当时希腊哲学同样以道作为说明宇宙的根本结构的观念，所以约翰以道这个观念来说明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地位，还有他的使命。道有思想话语的意思，既有充满天地之力，也有言和说的含义，是这个字十分恰当的翻译。在约翰福音当中，道就是耶稣基督的别称，约翰用道来表明耶稣，是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说的，神创造启示管理维系的思想和话语，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来到世间， 约翰告诉他们不要再猜测再寻找啊，他们所要做呢就是看看耶稣，就是看到神的思想和话语。约翰福音的开始是如此重要而且有深刻的意义，以至于我们需要逐字逐句的加以研究。太初有道，在一切事物之前道就已经存在了。约翰的思想回到圣经的第一节经文，也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太初和起初在原文是同一个字，但是两处的意义却不同。起初是指上帝创造的开始，也就是世界的起头，而太初呢是指还没有世界以前。有就表示在无始无终的永远以后就已经存在了，也就是自由拥有。约翰所讲的表明道的超越性，也就是道并不是被造物之一，在创造之前就已经有道了。道并不是某一个特定时间内出现的世界的一部分，道是永恒的一部分，在时间或世界开始之前就已经永远的存在了。道与神同在，约翰的意思嘛是说道和上帝一样是有位格的，道和上帝彼此之间永远有一种最亲密的关系，彼此面对面，彼此之间心意相交相通，想着对方并没有的任何的秘密，他们亲密到没有人能像耶稣那种告诉我们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的爱或心思意念又是什么样的。约翰讲论耶稣就是中讲了，他说耶稣一直与上帝同在，但是这种亲近神以至于上帝没有秘密要向他隐瞒，因此耶稣是整个宇宙中唯一能向我们显示上帝的人。接着他说道就是上帝，这个是我们很难明白的，既然道与上帝同在，那咋个一回事道就是上帝呢？约翰说道就是上帝的时候，但不是说耶稣是与上帝相同。约翰的意思是说道也就是耶稣也有上帝同样的性格和本质，耶稣与上帝的心思意念本质都如此相同，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耶稣的身上完全的看到上帝是什么样的。在福音书的一开始，约翰就说明唯有在耶稣那里向世人完全显明了上帝以前是什么样的，将来是什么样的，以及上帝对人有什么样的心意与期望。在开始阅读耶稣的生平事迹之前，我们应当安安静静地考虑一下耶稣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呢，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甚至得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段经文呢，记载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八节。为世人做赎罪的祭物献给上帝，耶稣本来可以不晓这种做呢，但是的确这种做没有怨恨 没有哀怨，只有无尽的爱或怜悯。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抱着感恩和敬畏的态度，明白我们是多么的不配，预备自己的心与那位深爱我们的耶稣同走这一趟属灵之旅。
主耶稣说，烦劳苦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使你得安息。
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得安息。
婚姻是两个人在耶和人间里呢彼此相偎，他会有摩擦，也会有疲惫，会有误解，也会有心酸。但只要愿意沟通，愿意理解，再难的关口也能慢慢的走过去。在这点，我们陪伴你一起面对问题，一起学习爱的敢阐述，或呢敢从容。欢迎收听由刘然为您带来的《美满婚姻不太难》。谢谢收听《美满婚姻不太难》的栏目。在上次的节目里面，我们就热扎心的夫妻婚姻辅导做了详细的介绍。在我们现代的社会环境里面，很多夫妻都面对婚姻上的种种难处。问题严重的话，有时候要找专业的辅导员来帮忙，只是不一定那么容易，也有费用的问题，所以我们这里来预备相关的基础知识，希望我们可以在相互关怀和支持下，能够建立或维护美满的婚姻。那么今天我们来介绍另一类型的夫妇，叫做你追我逼型的夫妇。一般来说呢，这一类的夫妇的表现是一方诸多不满，另一方抱以沉默回避对方，不满的一方继续呢各种催促胁迫，直到逃避的一方怀疑颜色，最后引发冲突。冲突过后，逃避的一方继续用沉默来面对配偶。因此从表面上看，是一方很想积极努力挽回关系，而另一方的态度则是不在乎，又或者是说一方必然太傻，是另一方上与情感逃避者喜欢独处，或者是对事物更感兴趣。前者关于表达自己，后者关于收藏自己。情感追逐者的效率较快，而且急躁；情感逃避者较为慢，做事倾向于谨慎。入世者，速度快的一方不满配偶做事拖泥带水，而速度慢的一方则怕配偶给予太大的压力，害怕失去个人空间。很多时候，情感追逐者会以愤怒来表达不满，不住的投诉，但是配偶却不加理会，又或者是敷衍相应，然后又沉迷于他所喜欢的世界。对情感追逐者来说，投诉的背后是害怕被遗弃，又是配偶未能相应需求的时候，被遗弃的恐惧令自己不断的胁迫另外一方，未能给予对方空间，直至对方咆哮。但对情感追逐者来说，咆哮起码比沉默好，咆哮代表你还关注我， 沉默却好似磨石般的存在。情感逃避者内心的恐惧是害怕被吞噬，或许是从前的个人空间被严重的侵犯，例如被父母强迫自己做不愿意的事情，但因为父母的权威，自己不能正面的反抗，唯有以沉默表示抗议。沉默最大的武器是令对方永远无法认得自己的底蕴，对方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苦无对策，逃避者便可以产生保护自己的空间，一个只有自己而没得别人干扰的空间。然而在情感追逐者真的放弃追逐时，逃避者也会害怕被遗弃，下意识地做出一些事情令配偶继续追逐。因此纵然情感逃避者不断声称需要空间，要配偶让自己独处，但他们也害怕配偶真的完全放弃。若不断的追逐依然不能令情感逃避者有正面的回应的时候，情感追逐者便深夜放弃，但情感逃避者又会做出一些反应，令追逐者有希望继续循环追逐。情感追逐者与逃避者都有表达内在脆弱感受的困难，追逐者以投诉方式想抓住对方，内心怕被拒绝，而情感逃避者同样怕开放自己，担心被拒绝或批评，双方内心都释放了渴求被对方完全的接纳。不晓得在你身边各有遇着这类型的夫妇呢？很多时候在以前的社会，丈夫会采取主动，太太则是忍受的一方。不过时代改变，我们发现逼迫自己一方的多是女方，而采取逃避呢多是男方。在一般情况下，你追我逼循环不息，直至某些外在的因素出现而产生了一些变化，例如第三者出现，或者是家庭遭遇变系、娃娃出生等等，这些外在的因素会令关系失衡，引发危机。但其实危机可以让夫妇重新审视彼此的相处模式，在危机中出现转机。在遇着这类型的夫妇，在他们闹矛盾的时候，从旁帮助他们可以有以下的几个介入点。关怀辅导的人可以按下面的方式来介入。第一，先评估婚姻夫妇彼此是否想改善关系，看看夫妇是否能一起讨论问题。一般来说，情感追逐者较积极投入辅导，情感逃避者却未必愿意参与。夫妇二人一起面谈，情感追逐者会占据较多的讨论空间，而情感逃避者则会比较沉默，不介意配偶占据更多的表达空间。若情感逃避者真的在共同面谈的时候表达有很大的困难，辅导员可以安排单独见面，了解他们的心声，与他们商讨如何在与配偶面谈时让配偶倾听自己内心的话。情感逃避者十分需要安全感，辅导员的一个眼神、一个问题都会令他们意识到是否被接纳。这个对辅导员的挑战就是我们能否开放的心灵倾听情感逃避者的心声。辅导员已经听了情感追逐者很多很多的情感逃避和诉求，例如指控对方做了一些看似对娃娃不负责任的行为。若辅导员问情感逃避者是那样令你不愿意跟娃娃一起玩，这个问题会令到情感逃避者意识到辅导员站在配偶那一方，自己想别解释呢。如果辅导员问我可否了解更多你与娃娃的关系，这种相对来说情感逃避者的一个更广阔的空间来表达自己了。那么接着就是情感追逐者是协助他们以健康的方式与配偶联系，一种怕被遗忘的恐惧令他们不能给予配偶适当的空间。辅导员可以与情感追逐者去探讨这种担心的由来， 是方士童年的阴影，还是派奥世界上做过一些异情的行为。很多时候，辅导员会发现这种恐惧在派奥做出任何具体行动之前已经出现。情感追逐者越是担心，越是使情感逃避者跑得更远。越是情感追逐者更确定自己担心的信息，不准的操控越弄越糟。辅导员可以引导情感追逐者私下派奥用哪方法表达爱意，尝试进入派奥的世界，而不单是活在自己的恐惧当中。情感追逐者若能够了解派奥对自己的爱意，只是表达的方式不是自己所期待的，这种会更加容易放松一些。另外呢，情感追逐者也要学会处理焦虑，不要按担心视为对派奥的迫切或者是操控。婚姻的话，引导情感逃避者多表达自己，一是释放他们的内心，二是令情感追逐者放心，因为他们过客的恐惧或多或少是出于过分的内敛。若情感逃避者多开放，情感追逐者就不用诸多的猜测，安全感相对会提升，也就给予情感逃避者更大的空间。情感逃避者必须在安全的气氛下才能够开发自己，因此情感追逐者要给予配偶聆听的空间，不加判断，否则情感逃避者很容易再次缩回自己的世界里面。辅导员也可以引导情感逃避者了解这种害怕被吞噬的忧虑是否与昔日成长的经验有关，让他们明白他们是希望突破自己成长上的障碍，还是依然活在无形的害怕中。其实情感逃避者心底是也希望与人真正的联系，只是害怕被吞噬或被误解。如果他们敢于开发自己，突破障碍或焦虑，便能够与人真正的产生情感联系。情感追逐者要学习接触自己的脆弱，并与别人分享感受，而非是以指控、投诉与人联系。情感追逐者接触到自己的内在情感、思想，便可以不再用怒气保护自己，反能真诚的与配偶相处。介绍辅导能改变夫妻的关系，通常会重新的去体会表达的精髓。情感逃避者发现原来表达是那么的重要，不能假设一方一定明白，而情感追逐者开始分辨出配偶是否需要空间，沉默并非义气，于是他们会比较懂得反串，也比较懂得放下情感，少一些的控诉。那么今天就谈到这里，下次我们来看看另外两类型的夫妇，也讨论一下怎么去介入他们在婚姻关系里面遇着的困难。
善是个令，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禅师拜他。善经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的时候
会让我做好准备，
就算我孤单一个人在人海行走，
会让我做好准备，
面对成千上万个未来的门，
会让我做好准备，
就算这一个世界有一点冷，
会让我做好准备。
爱是仁慈，是忍耐，爱是
有的时候需要一颗心，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因为有明天就值得我向前进，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我的生命中总有一个你，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我不会害怕未来所有的问题，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爱是恩赐是恩爱，爱是温柔爱是包容，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
请不要忘了，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有的时候需要一颗心，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因为有明天就知道我向前进，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我的生命中总有一个你，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我不会害怕未来所有的问题，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爱是恩赐是忍耐，爱是温柔爱是包容，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